你最近是不是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各种 AI 工具用的越多，然后那个 token 烧的越多，人反而越累啊。
真的，这超有感的啦！每天看起来好像你知道产出了很多东西，但下班的时候却觉得哇，心力交瘁，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对吧？
没错，就是那种明明 AI 应该要帮我省时间，结果我好像更忙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对谈就是要来帮你解开这个困境。
对，当我们把焦点只放在买了多少强大的模型啦，或者是买了多少算力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忽略掉组织内部正在悄悄增加的那些隐形摩擦力。
没错，我们今天要申请的目标啊，是一份来自那个 PM Summit 2026的资料，关于 WPS，也就是金山办公的内部实践硬核笔记。
这份笔记真的很精彩，里面满满的实战经验。
对，不过先说好哦，我们今天不是要教你怎么写出那种什么神级的 prompt，我们是要带你透视一个蛮残酷的职场真相，
非常残酷。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工作变快了，但整个公司的效率却完全没有提升，甚至还在原地打转。
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AI 就像是一匹无所不能却常常在那边横冲直撞的脱缰野马。
脱缰野马，这个比喻蛮贴切的。
对啊，单点的 AI 产出，如果你不给它加上红绿灯，或者是没有划定车道线。他绝对无法变成整个组织里面那种可控、可验证、可复用的真实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任务就是如何把模型能力真正镶嵌进我们每天的工作流里面。
没错，这才是关键。
好，那要解决越用越累这个问题嘛，我们必须先打破一个主观错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I 真的让我变快了这件事。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错觉。我们来看一份资料里提到。那个权威 AI 评估机构 METR 做的一个随机对照实验，
哦，他们怎么做？
他们找了16位非常资深的开发者哦，在真实任务里面去使用 AI，做完之后有20%的人主观感觉自己变快了，
听起来蛮合理的啊，用 AI 写程式应该很快。
但是计时器按下去，他们实际的总工时反而慢了19%。
等一下，哈，慢了将近1/5，这完全违反直觉吧？AI 写程式码1秒钟好几百行，哎，总工时怎么可能变慢？
因为 AI 确实把生成这个动作压缩到极短，这是事实，但它同时制造了3大盲区，把你的时间偷偷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时间被偷走了吗？第一大盲区是什么？
第一个盲区就是所谓的时间位移，你以为你省下了敲打键盘写程式码的时间嘛，对不对？
对呀，我不用自己刻程式码了。
但这些时间其实被搬移到了。审查 AI 输出，或者是修正它走偏的方向，甚至是你来回修改提示词，然后在那边呆呆等待它生成的过程中。
哇，也就是说，我其实只是从一个写程式的工人，变成了盯着 AI 写程式的监工，我耗费的总心力更没有变少啊。
没错，你可能还觉得更烦躁，因为要一直纠正它。然后第二个盲区是表面产出膨胀。
表面产出膨胀。
对，很多研究不是很喜欢宣称说，哇，AI 让程式码产出量提升了50%吗？
对对对，常看到这种新闻。
但他们是用程式码行数或者提交次数来算的。AI 的特性就是它很容易把一个任务切得很碎，然后写出一大堆啰嗦、完全没有优化的程式码。
可是把任务切碎不好吗？现在敏捷开发不就是要我们把大任务拆细吗？这为什么会变成盲区？
拆细本身是没错的，但人类工程师拆细任务是为了逻辑清晰嘛。可是 AI 拆细任务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无效冗余。
啊，也就是废话很多的意思。
对，这不代表你更快把整个核心任务做完哦，反而增加了后续去维护这些庞杂程式码的难度。这就直接连到了第三个盲区，
第三个是什么？
叫做笨实习生效应。
笨实习生，哈哈！如果把 AI 当实习生，他绝对是那种打字超快，但完全不带脑子在做事的实习生。
完全正确。如果你只算生成时间，那 AI 绝对是天才。但你没有算进去的是， 后面那庞大的事后照护成本啊。
事后照护成本真的蛮痛的。
对，根据 WPS 在今年四月的内部数据哦，高达 60% 的 AI 产出在流转到下一个环节的时候是被修改甚至直接丢弃的。
60%？
对，真正能被下游直接采用的不到 40%。
哇，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这就像是你买了一台号称地表最强的食物调理机，打一杯果汁只要一秒钟，
听起来很棒啊。
对，但结果是你打完那一秒之后，你要花半个小时去清洗那个刀片，还要拿小刷子去清机器的死角。
对，就是这种感觉。
你主观觉得打果汁变快了，但你被困在厨房里的时间其实变长了了。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这种只看单点爆发却完全忽略系统维护成本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个人提效不等于组织提效的根本原因。
可是既然有高达 60% 的产出是不能直接用的，那我们就把它当成初稿嘛，人类接手后再去修改不就好了？就算要改，应该也比从零开始自己写来的快吧？我们有必要这么悲观吗？
这就是多数组织掉进去的最大陷阱了。你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改改错字，但其实 AI 最大的敌人根本不是单次出错。
那是什么？
是一个叫做幻觉复利的恐怖现象，英文叫 hallucination compounding。
幻觉复利听起来像是一种错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状态吗？
没错，在多个人协作的工作流里面啊， AI 的错误不是单纯的把 A 传给 B 而已。大型语言模型有一种特质叫做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best effort, 这种感觉。
对，当他遇到不懂的或是你给的资讯有缺失的时候，他不会停下来问你说老板这里是不是怪怪的，他会强行脑补。
哇，他会自己发明情节。
对，他会给出一个看起来非常有逻辑，文笔超好，但完全建立在虚假前提上的答案。
所以他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而且还会把这个胡说八道包装的天衣无缝，让你完全看不出来。
没错，资料里面就举了一个极具破坏力的真实路径。假设在最源头的原型设计阶段，人类只不过是不小心漏掉了一个小小的状态变量，
就漏掉一个小东西而已。然后呢，
到了下一关，当 AI 帮你把这个设计转换成 PRD， 也就是产品需求文件的时候，为了让这份文件看起来逻辑严密，它会自己发明一套错误的假设去补齐那个缺口。
哎，等一下，所以这时候这份 PRD 看起来已经是完美且合理的了，只是它的地基全都是歪的。
完全正确，这就是幻觉复利最可怕的地方，它具有极高的隐蔽性。
天哪！
接着呢，这份看起来无懈可击的 PRD 就被交给了工程师。工程师的 AI 助手读了之后觉得，逻辑很顺啊，就直接把这个偏差实作成系统行为。
于是整个团队就沉浸在哇，我们进度超快的幻觉中。
对，直到最后产品交付验收，大家才傻眼发现，这根本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啊！
哇，这真的太惨了。每一环单独看，都觉得 AI 帮了大忙，但拼起来方向全错。
这就是所谓的累积性与发现滞后性，最后的代价绝对不是把那个缺漏的变量补上去就好哦。
不然呢？
整个系统的逻辑层资料库可能都要打掉重练，你要付出3到4倍的粉工时间。
我的天，这成本太高了。那如果 AI 这么喜欢尽力而为地把错误脑补成事实的话，那我们最直觉的反应是不是应该在每一次 AI 产出之后
立刻安排一个人类去死盯着它？
对啊，就像防贼一样防着 AI。
这样不行吗？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你的团队绝对会比没有引进 AI 之前更崩溃。
这就是我们开场说的越用越累嘛。
也是，等于是请了一个超级快手，然后派了3个人在后面帮他擦屁股。
对啊，所以 WPS 给出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解法，就是我们必须将视角从单纯的驾驭模型拉高到驾驭整个工作流。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替 AI 修一条有护栏的专属跑道耶。
没错，他们称这个叫做双轨驾驭。过去我们以为只要拼命优化 prompt， 把指令写得很长很严格， AI 就会乖乖听话。
对啊，坊间都在教大家怎么写出完美的提示词。
但 WPS 发现这根本不够，他们把控制机制分成2条轨道， 第一条叫做模型测控制，核心概念是生成与评估分离。
生成与评估分离，怎么个分离法？
他们绝对不让负责写内容的 AI 自己给自己打分数。
哦，不能球员兼裁判。
对，他们会引入另一个独立的 agent 专门来评分。如果分数低于80分，系统会直接打回重做。
可是等一下，为什么另一个 agent 就比较客观？他们不都是 AI 吗？难道他们不会互相包庇？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关键在于机制的差异。负责生成的那个 AI， 他拿到的是一个发散型的指令，要他发挥创意。但是我们给这个裁判 agent 输入的是极度严苛的检查清单，
就是所谓的 checklist 吗？
对，裁判 agent 的唯一任务不是产生内容，而是找查。他只看这份清单上的十个条件有没有满足，只要少一项，他就毫不留情直接扣分，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原来如此，所以这阻断了 AI 互相掩护的可能性。那第二条轨道是什么？
第二条叫做工作流测控制，这其实是在问一个更宏观的问题，这份产出到底能不能安全地交给工作流里的下一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
WPS 把这个落实在四条实践线上，分别是运营、产品、研发还有数据。而且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关键的 gate 机制。
gate 就是关卡的意思。
对，也就是检查关卡。他们从 G0 一路设到了 G5。
讲到这个 gate， 我一定要分享在资料里看到的一个超亮眼案例，就是过去产品经理最痛恨做一件事情，叫做设定追踪事件，也就是很多人常说的功能买点了。
哦，买点真的是很多 PM 的噩梦，
对吧？为了解追踪用户的点击啊、付费的数据，以前要人工先写需求，然后工程师写程式接入，最后还要手动抓取网络封包来比对数据到底对不对。
没错，这环节在软体开发里面向来是极度耗时又超容易出错的苦差事。
以前随便一个功能都要耗掉2个小时以上。哎，
但是 WPS 现在透过 AI 直接从 PRD 自动生成这些追踪事件的方案。
然后呢？
接着系统会自动去比对实际送出的数据是不是正确。原本2小时以上的痛苦折磨，现在只要30分钟就能自动产出一份验收报告。这到底怎么办到的？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gate 机制发挥了作用。 gate 其实不是在给 AI 的产出打分数，它是红绿灯。
对，比如说 G0 是需求关卡， G0 的绿灯如果没亮，这份文件就不准进入 G1 的设计阶段。
所以是一关卡一关。
没错，他们把过去那种人类跑去问另一个人类做到哪里了，变成了系统自动盯着系统判断到底能不能进下一关。
哇，所以系统自己会防呆。
对，在追踪事件这个案例里面呢， AI 只要在 G 关卡发现产生的程式码跟原版的 PRD 对不上，它就过不了 gate， 必须从头修正。
哇，这简直就像是那个机场的安检流程嘛，你总不能因为自己在家把行李打包得很漂亮，就觉得可以直接冲上飞机啊。
当然不行，
你必须先经过机票查验，就像是 G0，然后行李托运是 G1， 接着过那个金属探测器安检是 G2， 每一关都亮绿灯了，你才能真的登机。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这等于是把发现炸弹，哎，不对，是发现错误的时间点，从飞机落地后发现不对劲，提前到了出发之前就直接拦截下来。
这个安检的比喻哈，真的点出了 WPS 实践的核心，就是将错误拦截在源头。但这其实会衍生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哦。
什么问题？
你想嘛，机场安检是有国际标准的，但是在一家公司里面，判断对错的规则到底从哪里来？
对耶，如果行销部一套标准，研发部一套，产品部又自己定制的安检标准，那整间公司还不是一样大乱？
没错，这会牵涉到严重的跨部门协作灾难。
所以 WPS 是怎么统一这个标准的？总要有人出来定规矩吧？
这是 WPS 实践里面最硬核的一块拼图，叫做建立组织内部的共用知识库，也就是 memory。
memory， 组织的记忆。
对， 为了解决各部门各自为政的问题，他们下了一步横棋，他们直接砍掉了90多个各个团队重复开发的 AI 技能。
哇，砍掉90几个，大家不会抗议吗？
为了大局必须这样，他们强制收敛成30个全公司共用的标准版本，并且他们在系统里面累积了337条共享记忆规则。
等一下，这些规则具体是怎么被创造和更新的？总不可能是一开始就写好一本几千页的使用手册，然后硬要 AI 去读吧？
当然不是，他们靠的是一种当天发现、当天修正的即时通报机制，业界叫这个为 T+0 品质通报闭环。
听起来很强，可以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一份 PRD 因为漏掉某个关键的资安背景资讯，而在安检 gate 被拦截了，他们不会只是把这份 PRD 退回去修改就结束了哦。
不然还要干嘛？写检讨报告吗？
他们会在今天立刻把这个必须包含资安背景的错误教训更新到系统的知识库里面。
哇，所以系统每天都在吸收整个公司的犯错经验，不断在进化。
没错，这就不是指望某个员工下次自己要记得，而是直接让系统强制你下次绝对不能忘记。
这样效率真的会大幅提升，但这也让我想到资料链现场 Q&A 中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台下有人问说，那到底谁来定义 PRD 写的好不好？ AI 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好？
讲者的回答非常斩钉截铁哦，他说绝对不能交给 AI 自己定义。
真的假的？不能让 AI 去学吗？
不行，在 WPS 这个好的标准是由公司里面最高阶相当于总监级别的资深产品专家把他们多年累积的产业经验一字一句转化成系统能懂的检查标准。
哇，那是把老师傅的经验萃取出来。那如果是跨团队的标准发生冲突呢？听谁的？
他们甚至成立了虚拟产品委员会来专门做最终决策。也就是说，规则是人定的，AI 只是执行。
天哪，这让我反思一件事。当我们还在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写出一个能帮我完美总结每周工作汇报的 prompt， 觉得自己是 AI 大师的时候，其实在那些真正的高手眼里，我们只是在做单点的劳力活耶。
对，你只是把以前手动做的事换个工具做而已。
但他们在思考的是怎么让全公司的人都不用再写工作汇报，甚至是如何让 AI 去调度公司过去20年累积的工程规范。
你这句话直接点出了在 AI 时代，产品经理乃至于所有知识工作者的能力其实已经被严格分成了3个阶级。
哦，3个阶级，来，我们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跟我是落在哪一阶。
好， L1 就是入门级，
也就是会写 prompt 对吧？
对，你会写 prompt， 会用各种 AI 工具把事情做出来。在2年前这可能很厉害，但现在这只是最基本的操作。
满街都是 L1 了，那 L2 呢？
L2 是进阶级，你有能力运用我们刚才说的双轨控制去约束模型，管理幻觉，把事情做对。
也就是不仅做得快，还能确保产出是可用的。那最高的 L3 是什么？
真正核心的 L3 级别是你能够设计系统，设立 gate 机制，重构整个工作流。你的价值不再是你个人产出有多快，而是你能建立机制，让整个组织持续的做对。
哇，这完全是格局的降维打击了吧。 L1 还在想怎么靠 AI 让自己早点下班， L3 已经在想怎么重启炉灶，把整条生产线变成全自动而且具备防呆机制的无人工厂了。
没错，从个人单点的提效走向组织体系的重构，这才是 token 烧的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只看个人效率是一场错觉，因为没有系统支撑的个人效率最终都会转化为组织内部的混乱跟内耗。
完全同意，这其实是一个组织管理的进化过程。
好的，我们今天的资讯量真的非常庞大，让我快速帮你收拢一下今天这场深度对谈的3大警句，这也是你明天进办公室立刻可以带入工作场景的观念哦。
大家可以笔记一下。
第一，不止提效，更要提质。 AI 跑得快的前提是方向必须正确，否则它只是在朝着悬崖狂奔。
没错。
第二，不只管模型， 更要管流程。你不能只给 AI 套上缰绳，你还要替工作流修跑道、设红绿灯、建安检站。
把流程管好才是长久之计。
第三，不只追速度，更要可控。不要怕建立严格的检查机制会拖慢 AI， 因为良好的约束才是让速度可以持续堆叠的基础设施。
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其实我想留下一个来自这场演讲现场 Q&A 中非常犀利的反思。
哦，怎么说？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啊，大张旗鼓地引入了 AI， 在写需求、做设计、写程式的每一个环节，都加上了 AI 来加速。
听起来很数位转型啊。然后呢？
但是你们公司原版那些冗长且没有意义的审批流程，还有那些旧有繁琐且低效的步骤，却一项都没有删减。
哇，那不就塞爆了？
没错。那么你得到的绝对不会是效率提升，而是更昂贵的组织摩擦力。想想看，你们公司的 AI 转型到底是认真的修了一条全新的高速跑道，还是只是在原本就大塞车的破旧马路上又用挤进了几辆超级跑车？
哇，这个灵魂拷问太痛了。塞车的泥巴路上挤满了 AI 跑车，然后大家还在那边比谁的引擎声比较大，这画面感太强了啦。
对啊，这样只会原地空转而已。
这绝对值得我们在烧下一个 token 之前好好深思一下。非常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对谈，希望这些洞察呢能帮你把 AI 从消耗你精力的野马变成推动你前进的引擎，
把它放对位置，发挥真正的价值。
没错，那我们下次再一起潜入新的知识深海咯。拜拜
拜拜。